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1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在这个星期稍晚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且为即将举行的川习会做铺垫。川普政府会如何来与北京打交道呢？美中关系该如何的重新校准？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将就这个话题展开现场讨论，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如果国会批准了共和党人来取代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案的方案，明年将会有14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不过美国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部长普莱斯批评了办公室的这份报告，他在白宫外对记者表示，国会预算办公室只看到了共和党新医保方案的其中一部分。他说，方案不可能让1400万人没有保险，因为保险费实际上将会降低，而且人们可以选择对自己合适而不是对政府合适的保险。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说，预计保费在前几年将会上涨，然后从2020年开始下降。报告还说，共和党人的方案将允许保险公司向老年人收取5倍于年轻人的保费，而不是现行法律的3倍。共和党议员希望能够保留奥巴马医保中两项最受欢迎的内容，一个是禁止保险公司因为既有病史而拒保，另外一个是允许年轻人在26岁前可以留在父母的保险中。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定于星期二在议会讲话，就在一天前投票，议会投票授权了首相要启动英国脱欧程序。特蕾莎梅首相还在等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批准这项最后程序，不过英国女王最快可能星期二就会批准。在批准之后，特蕾莎梅首相可以正式通知欧盟，英国开始实施欧盟条约里有关其成员如何退出的第50条规定。英国首相发言人星期一说，首相可能会到3月底才会采取行动。脱欧程序预计需要大约2年时间，期间英国和欧盟的官员展开谈判，来磋商具体如何终止英国作为欧盟成员享受的政府及经济伙伴关系的待遇。土耳其方面宣布与荷兰断绝高层往来，以抗议荷兰禁止土耳其政府部长到荷兰举行支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集会。欧盟方面呼吁土耳其克制，不过土耳其已经回绝了欧盟的呼吁。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回来的报道。
土耳其副总理库尔图尔穆什对记者说，土耳其对荷兰的制裁将持续到荷兰采取措施纠正其行为。
现在有一场危机，而且是深刻的危机，这场危机不是我们制造的，也不是由我们带到这个地步的，我们没有计划做这个。那些把这场危机弄到这种境地的人也应当承担责任，消除这场危机的起因。
荷兰不准许土耳其外长和内政部长前往其国家参加土耳其人的集会，对即将到来的土耳其全民公决表态，全民公决将授予埃尔多安更广泛的权利。近几天来，荷兰和土耳其为此相互对立。埃尔多安指责荷兰禁止其政府部长前往荷兰参加集会，行为像纳粹。荷兰首相马克鲁特说，埃尔多安言称荷兰是纳粹，是说疯话。眼下这位荷兰领导人面临星期三就要举行的选举。土耳其对荷兰的制裁包括禁止荷兰大使返回土耳其，终止两国间载有外交官的飞机飞行。VOA卫视报道。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在北京召开的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将抓捕维权律师列为去年的主要政绩之一。人权活动人士说，这可能意味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还远远未结束。他们也对周强提出的中国未来司法改革和法院独立的愿景表示怀疑。周强星期天在中国全国人大做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时，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中国各级法院的首要政绩。第一项权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特别提到了周世峰案。报告说，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依法审结周世峰等颠覆国家政权案。 周世峰是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是中国政府从2015年7月以来打压300多名人权捍卫者行动的核心人物。这些维权律师代理了敏感的案件，挑战了中国政府的权威。包括美国、欧盟的人权组织，还有其他一些海外的法律团体认为，这些律师只不过是做了他们的本职工作，呼吁尽快将他们释放。总部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一份新闻稿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忧虑，声明说中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非常模糊，经常被当作打压异议人士和剥夺他们合法权利的工具。而除了这份两高的报告呢，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上个周末还通过了一项审议，那就是要对民法总则来进行修改，其中增加了条款，对抹黑英雄烈士形象、名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该要承担民事责任。会议还指出要通过严惩来促进社会尊崇英烈，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那么对此呢，中国知名的法学家、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贺卫方在微博上发出了紧急呼吁，表示这样的条文要不得。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来请贺卫方教授阐述一下他的观点。贺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知道您在星期一，也就是人大通过审议的第二天，就在微博上发出了这个紧急呼吁，说这样的条文要不得，这在法学界还有在中国民众当中引发了很大的反响。那么这个博文据说后来很快被删除了，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为什么认为这样的条文是要不得的呢？
博文没有完全被删除，我个人还看可以看得到，但是可能许多人看不到。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条文，其实第一个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关于什么是英雄烈士。烈士当然可能去死去的人不见得都是烈士，那么英雄更是充满了争议。所以现在有许多的学者为了研究历史，他们会研究一下子的那些个被包装出来的英雄。如果这样的研究都被认为是抹黑，都被认为是侵犯权利，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它对于历史研究会非常的很大的一个伤害。那么另外是中国的这个同样一部法律呢，其实规定的非常清楚，那就是像名誉权这样的权利其实属于人格权，而民法总则同样一条法律里边规定了民事权利开始于一个人的出生，结束于一个人的死亡。所以人出生死亡这是一个过程中间才享有民事的权利，承担民事的义务。一个死去的人按照中国现行的民法是不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所以他的名誉权又从何而来？另外单独的把英雄烈士单独的列出来，规定他们在死后仍然享有这样的权利，那么又违反了同样一条法律里边规定的自然人的民事权利是要人人平等。
是。那么贺教授，也有很多人把它从后面更深层的因素来看，我们看到就在这个审议通过的同一天，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也在工作报告里面呢，特别把审理狼牙山五壮士这个名誉侵权案来作为政绩的主要成就之一啊。那么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案子被判有罪的北京学者洪振快，他曾经说过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审判，那么他认为当局是开了一个光是谈论历史就有可能获罪被抓这样的一个先河。所以也有人说现在要来限制对英雄烈士的质疑，这是不是就等于要来限制学者、限制民间相关的言论自由呢？您的看法？
是的，我觉得这个指向非常明显。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研究，洪振快先生的研究其实是非常严肃的，非常重视历史的证据的，揭示出某些个方面其实是不像一般宣传报道的那样的那么夸张，有一些情节。像这样的研究其实并没有多少损害所谓的烈士的形象啊什么东西，但是这样的案例开启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先河，那就是今后你即便是非常严肃的历史研究，而不是像立法的背景所说的那样的所谓的捏造事实，诋毁英雄的声誉，他不是的，他是非常认真严肃的研究，这样的研究都可能会 会变得非常的可怕，那就是说随时就可能变成了承担民事责任，或者甚至可以构成诽谤罪。
嗯，是。贺教授，还有一点，北京当局我们知道过往以来一直把对历史做出不同解读或者淡化中共还有它的英烈的历史地位的学者称为是历史虚无主义者。那么我们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的时候也曾经说过要旗帜鲜明的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您认为这项新增的条款是不是要把对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打击还有所谓的两个不能否定来把它具体化呢？您的看法？
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正好是相反的一个定义，那么就是对于历史进行掩饰，对历史的真相不允许揭露，我认为这可能恰好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反历史的一种立场。我自己觉得最近这些年包括狼牙山五壮士案件包括雷锋的情况，可能许多的听众都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些事件都引发了很大的一种反响，有些人相关的人士也遭到了一些惩罚。其实这个是对于我们真正的恢复历史的真相是非常的严峻的一个问题。历史的研究不可以说有一种预设的立场，必须要为某个教条化的一个意识形态去服务，否则的话那样的一种历史研究其实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不利于国家能够卸掉历史的包袱，朝向更加合理的一个目标方向去前进。
嗯哼，贺教授，最后我们想请教，就您对这个法律的研究和了解，很多人也说其实在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国家英雄，有他的国家神话，但是又有多少个国家会像这样的来具体的立法惩罚对英雄烈士的质疑的声音？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如果这个规定得以通过，可能对历史的研究对很多的方面造成影响，您认为对中国社会它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呢？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正如过去是经常发生的那样，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知道文革期间我们的当局所树立的一些个所谓的先进典型，最后被证明是并不是那么可爱，甚至说他们本身是犯罪分子。就这样，有一个人物叫刘学宝，当时是被作为伟大的英雄，后来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罪犯，是一个杀人犯。其实国民需要了解历史本身的一种本来面目，这样的一种历史真相的揭示，正好是我觉得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对于一般的我们的百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知道一些人是被伪装出来的，那么这种伪装被揭露出来的话，能够更多的让大家能够理解历史的真相本身，同时能理解中国一种合理的一个发展的路径到底应该怎么去走。而掩盖历史真相其实带来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情况，你可以发现那么多的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抱有那么好的一种看法，对于毛泽东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完全是视为一种英雄般的人物。其实正好这样的一种掩盖历史真相，让老百姓变得非常的对一些过去的那些东西啊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教条化的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念，并且现在也在不断的在社会中间展现出来，这反而束缚了当局的手脚，让当局如果说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你就必须对于过去的历史进行一种必要的去卸一下那些个沉重的包袱、负面的东西。现在卸不下去的话，那么其实大家都被裹挟着在裹足不前甚至倒退。
是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这个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教授抽空接受我们的专访，感谢您贺教授，也请大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我是叶国义。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将在下个月在佛罗里达庄园款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举行两人的首次峰会。川习会可能谈些什么？美中是否可能签署第四公报？最近呢，在美国进行访问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说，台湾其实不必担心川习会。为什么呢？今晚在我们节目现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华盛顿美国政治风险管理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他的英文名字是 Ross Feingold， 我们请他来到现场为大家进行分析。欢迎你，方恩格。
你好，
感谢你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知道外界本来以为川习两位领导人应该是在今年的七月这个 G20 20国集团峰会才会碰面，没有想到现在是来得更快更早了。很多人都在想，为什么习近平急于要见川普？你觉得这背后有没有一种急于要见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其实不管是从美方或中方，他们早能够见个面开会，有高峰会都是好事。早期很多人以为川普他对中国有一些恶意，不管是在贸易策略或其他方面。那现在他执政一个多月了，开始他在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很多事情是稳定下来。那他有国务卿这个礼拜要摆访中国，对不 对？所以在很多方面，其实美国外交政策是相当稳定的，不是早期很多批评川普说、哦、他的政策是没有想好，乱说什么乱做什么等等。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嗯，方格，我知道你长期居住在台湾，所以你对于两岸之间的一些发展也非常的关注。那么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川习会即将到来，在台湾方面也有很多的猜测和讨论。我们知道川普在上台以前，他就曾经暗示过这个北京啊，这个华盛顿很有可能会重新来考虑所谓的一中政策。虽然后来川普与习近平在通电话的时候，对这个立场似乎又有一些的保留，但是很多人都在想，这个川习会的发展是不是有可能，美中是否有可能进一步的一些动作，比如说签署第四公报，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看到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说，台湾不需要对这个川习会过度的担心，你的看法呢？
其实美国总统跟中国领导人开会每年两三次，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合，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马英九说这句话有道理，就是说不用太过度担心美国跟中国，不管是国务卿、外交部长或总统，不管是什么层级，他们会经常开会或联系等等。那甚至如果签第四公报的话，马英九在这方面说的对，其实台湾不用过度担心，美国对台湾政策，川普也已经讲的，其实是会保持那个美国的，不是中国的一种政策，是美国的一种政策，对不对？
嗯、
所以其实台湾不用太过度担心，但是当然他们要继续观察。
嗯哼，是。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马英九前总统，今天在台湾有一个新的消息啊。那么就是这个马英九他因为泄密案遭到了台湾法院的起诉了。那么这个消息呢，其实也引发了很多讨论。我知道方恩格你本人是研究法律的，那么在美国是职业的律师。你能不能谈一谈为什么这个事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马英九遭到起诉这个案件有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吗？
重点是在于台湾现在是算一个有法治的社会，那被 被受就是受害者就是这个立委，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团长，在立法院啊，他觉得马英九当初是泄露他个人的资料给其他政府的高层官员，所以他去检察官说我是受害者，我要你起诉前总统马英九。那经过一段时间调查，那这个作业名就被起诉，那会不会被成立？现在太早，不知道法官会怎么看。那至少被起诉，所以在某一个程度上，就是显示台湾有法治，也有民主。你是受害者，那你就可以去追求正义。那这是这个受害者柯建铭立委，这是他的想法。
嗯哼，也有很多人把这个马英九前总统与陈水扁前总统在卸任以后的遭遇做一番对比。你觉得马英九总统前总统有可能遭遇到这个陈水扁他的这个在特别是在司法程序上的这样的遭遇？
因为有点太早，因为我们要看开庭过程，最后法官是怎么看这个罪名会不会成立，所以现在实在太早、要等到他们开庭结果如何。
是方案哥，我想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谈到了两岸，最近在两岸当中也有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就是台湾方面查获了第一起这个中国留学生在台湾涉嫌间谍工作，那么遭到台湾当局逮捕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呢。那么很多人说这个所谓的陆生共谍案会给现在两岸关系实际上是已经非常僵化，非常陷入冷战的这样的一个冷战关系会雪上加霜，你认为这对两岸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吗？
没有太大的冲击，因为不是第一次一个中国间谍被在台湾被抓，第一次是大学生，但是过去有潜力，所以其实没有太 surprise， 所以不用太过度看。那你刚刚讲的对，就是两岸关系一定是在冷战。那因为这个大学生被抓，那不会改变目前的情况。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方安格冒着大雪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感谢你，谢谢 Ross，
谢谢。
那么稍后回来为川习会铺路，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这个星期将要访问北京。川普政府与北京打交道面临哪些挑战，又该采取什么样的作为呢？稍后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雪女士与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将与您进行现场讨论，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这个星期展开了亚洲三国访问，预计星期六抵达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蒂勒森此行将成为川普政府勾画未来美中关系蓝图的新起点。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也报道，川普总统下个月初将在佛罗里达庄园接待来访的习近平，展开两人首次面对面会谈。习近平可能给川普带来什么样的大礼？而在大礼的背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扩张，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海与邻国的主权纠纷，以及中国压制人权、压制公民言论和宗教等自由的种种做法，对美国与中国打交道又带来了哪些挑战呢？今晚我们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一位呢，通过 Skype 来参与连线的节目是人权网站改变中国的创办人曹雅雪女士，欢迎你，曹女士。
谢谢。
第二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从纽约来参与节目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也同样的欢迎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预计在星期三出发，来展开上任后第一次对亚洲的出访。他将访问东京、首尔以及北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今晚已经抵达了日本东京进行采访。我们下面就要请荣香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荣香你好。
玉文你好。
是，荣香，我们知道这是蒂勒森第一次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来访问日本东京，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议题呢？
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包括了美日双边关系的实质发展，还有呢就是如何联手一致对抗朝鲜的核扩散问题。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月10号访问美国，并且接受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访问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庄园之后呢，日本政府就积极安排川普总统对日本的回访。一般认为这是蒂勒森此行要讨论的议题之一。那么蒂勒森呢，在访问东北亚之前，朝鲜接连试射导弹，而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都是美国在处理朝鲜核扩散以及导弹威胁的时候呢重要的伙伴。美国政府说呢，国务卿将和这三个国家来探讨处理朝鲜问题时有哪些不同的选项，还有哪些不同的策略。不过中国对于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呢发出了强烈的反弹，如何抚平中国的不满也是蒂勒森此行的重点之一。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呢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当中强调，萨德系统属于防御的性质，是为了防御来自朝鲜的威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托纳怎么说。
And obviously, Secretary understands that China.
国务卿蒂勒森当然明白，中国当然对萨德的感受和我们不同。蒂勒森国务卿将在北京举行的会谈有希望缓解中方的担忧，但他也将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威胁。我们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寻找新的想法、新的方式来对付朝鲜。中国了解这一威胁，他们对朝鲜过去6个月进行试射的频繁程度不是一无所知。至于以后怎么办，我们的看法有分歧，但是美国绝对不会放弃对盟友韩国的条约义务。我们会为了保护美国军队，也会为了保护韩国人民尽最大努力。
蒂勒森将在星期三晚间抵达日本东京，这是当地时间。那么在星期四呢，他展开与日本领导阶层的会晤，包括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有外相岸田文雄。这并不是蒂勒森第一次和岸田文雄见面，因为两人在德国波恩呢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呢就曾经见过了面。宇文。
是，荣香，我们知道在中国也有很多观察人士想要了解蒂勒森的行事风格，很多人说他与前任国务卿克里非常的不同。你随行采访过了这前后两任的美国国务卿，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比较一下这两位国务卿的做事风格呢？
好的，这次的采访呢可以说是多多少少呢在和国务卿来捉迷藏，因为蒂勒森他下榻旅馆呢特意避开了媒体。那我们这些常驻国务院记者呢，虽然是通过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安排订了旅馆，不过我们下榻旅馆呢已经改过了一次。从实质政策面来看，尽管美国继续和日本、韩国、中国这三个国家就朝问题来密切磋商，不过呢不同的是，蒂勒森在川普总统就任之后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之一就是重新检讨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并且和三个国家讨论新的策略，这是他此行的重点之一。至于呢他和媒体的相处还在磨合的阶段，这和他的低调风格有关。他的首要任务呢是推动美国外交，相较之下强化和媒体互动呢并不是他的首要优先。不过前美国国务院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驻卿，也就是罗拉肯尼迪大使，他告诉美国之音，蒂勒森这样做呢可能错失了一个推动美国公共外交的大好机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肯尼迪大使怎么说。
对于公共外交来说，这是错失良机，对目前从事的外交工作来说也是如此。信息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向将要访问的国家传出，这对美国公众来说也是错失良机。这是一个向国会、向美国人民展示为美国人民从事外交工作的机会，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讲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前往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访问的时候，而自己国家生气蓬勃，享有新闻自由的传媒却无法随行。坦白地说，我觉得这在推广新闻自由这个美国核心价值观的方面传递了糟糕的信号。
之前呢，我们几个常驻国务院记者是搭乘这个空军专机来采访克里，那么媒体和他下榻旅馆也是同一间。按照往例，国务卿在专机还有在旅馆里面呢，也会和媒体非正式聚会。不过这种情形现在应该不太常见。而这次媒体自行搭乘商业客机来追逐国务卿的行程，那么蒂勒森告诉美国之音，他目前没有计划开一个自己的推特，因此呢，我们也没有办法从他的推特来琢磨一些蛛丝马迹了。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张荣香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两位嘉宾夏明教授还有曹雅雪女士，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荣香还有我们先前的新闻报道，蒂勒森国务卿的这一次亚洲之行，很多人认为其实重点不在日本，不在韩国，而是在中国。那么特别是因为国务院也表达了这一次呢，他此行的重点是要来应对朝鲜的威胁。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夏明教授，很多这个分析人士认为蒂勒森在日本在韩国应该商讨有关朝鲜问题不会有太大的困难点，最大的困难点是不是他能不能够与北京就如何解决朝鲜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您的看法可能性有多高呢？
当然对他来说，对韩国跟日本呢要比较容易的多，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个困难，主要是第一就是韩国跟日本的关系了，那么目前呢也有许多的问题，那么这两个国家呢也因为民族主义的情绪，也因为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了，那么让他们的关系呢还是出现一些矛盾，包括针对那个独岛或者就是日本人叫主岛，那么也让两国的关系呢那么出现了一些纠纷呢。那么另外就是韩国呢，那么现在出现一个大的一个问题，在于他们的总统朴槿惠总统现在被弹劾，那么现在就面临着一个新的一个总统大选，而新的总统大选呢，从目前来看呢，可能那个温和派或者甚至是左派的这边呢，那么取胜的可能性呢，那会比较大。但是呢，如果就是北朝鲜的局势的这种恶化，可能又会使得那个就是执政党呢，那么可能会有更大的胜诉的机会。那么所以这里边呢，就使得问题呢更加复杂。那么另外第三，我觉得对韩国来说有一个担心，就在于因为安倍那个就是晋三首相了，那么现在自民党已经让他能够连任第三届，那么这样的话就突破了他们党的自己的这个宪章。那么从目前来看，日本的这个右翼的势力的不断的上升呢，那么我觉得可能会引起韩国的某些的警觉。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对于蒂勒森那个国务卿来说，当然最大的问题主要是在于怎么样说服中国，那么能够对北韩呢采取坚定的这个措施，或者至少对美日韩三国的那个协调行动呢，那么不至于去那个阻止，那么这个当然是他的最大的挑战。
嗯哼，接下来我想请教曹雅雪女士，我们知道改变中国网站一直以来非常关注在中国的人权议题还有其他的相关议题，但很多人说了蒂勒森国务卿这一次的访问北京还有接下来要举行的川习会可能都不会触及到人权方面的议题，您认为现在在美中关系的发展当中，特别是很多的分析家说川普政府其实现在要把美中关系重新的来校准，重新的来研发一套属于自己的对华政策，你认为应该聚焦在哪些方面，那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这个呢就是去年我住在华盛顿 DC， 所以呢这个我又在这个人权圈子里面活动，那么从去年大选以后到现在，我大概参加了至少有五六七个会议啊研讨啊，大家都想知道这个川普政府的对中国的人权政策在整个这个对华政策里面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但目前几乎是比我消息灵通的多得多的人 那个都大家都感到很难琢磨。现在这个政府好像还没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成型的一个人权政策哈。那么呢，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这个政府似乎有意在贸易和军事上一改奥巴马政府比较优柔寡断的这个风格。那么这样的话，再加上川普总统他的性格似乎哈比较难以预测，比较雷厉风行。那么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呢，我觉得会令中国比较小心翼翼，比较担心。那么在这个，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在人权的问题上，他同样也会更加的小心，应该至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川普政府对华政策到底是会朝哪个方向走，会怎样演变？那么下面紧接着的几个事件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我们还需要观察，毕竟还是一个很新很新的政府。
嗯哼，我们也知道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在这个星期六要访问北京，紧接着四月初呢，川习会就要登场了，所以确实美中关系在未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有非常多的重大事件和转折都有可能发生。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认为美中关系该往何处去？那么美中面临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们接下来就想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听听第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这个我认为呢，美国现在政府要对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实行那个三个方面的，一个是军事的围堵，军事围堵就是主要是包括同中国以前打过仗的，甚至打败过的，就是对中国有仇了，包括越南、印度啊，甚至像在这个朝鲜呐、啊，甚至俄罗斯，再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军事围堵，然后政治上面怎么样去打垮共产党的那个政治舆论，就是说宣扬民主，向全世界宣扬民主和共产党专制那个政权的那个好和劣。就说我的民主搞政治是吧，只要以右翼共产党专制政权的，就一个优点两个优点都算是我赢了，对不对？向全世界散布，就是说把共产党的那个专制政权和我们美国式的民主进行向全球进行讲解，就是这样进行文化宣传，向全球宣传从政治上击垮共产党。第三个就是说这个从外交上面外交上面就像美国这样的那个总统总理要来那个国务卿来中国访问，千万不要就是他们的贿赂共产党呢，其最大的绝招就是利用人的特性，人的特性是喜欢财，就是钱嘛，是不是？你美国人也喜欢钱，对不对？所以说他就是利用那种腐败，向全世界进行腐败，全球的总统官员啊来中国访问的都进行腐败，进行外交，进行外交，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击垮那种民主国家。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共产党这一招成功之后，他就美国将来会绝对会分裂的，绝对会解体的。我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是那个金钱外交啊成功之后，美国将来绝对会很混乱的，告诉你，有的反对中国，有的要压制中国，这样就会搞成混乱，就会分裂的。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浙江的浙江的丁先生。丁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
您好，请说。
喂。哎，你好，我就想问嘉宾一个问题啊。这一次美国国务卿到中国来访问啊，因为是川普新政府嘛，我就想他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或者说在市政的这做总统的这一个月以来，一直是向世界展现比较强硬的一个方面。我就想问嘉宾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中美之间会爆发比较激烈的冲突吗？谢谢。
好，谢谢您，浙江的丁先生。我想两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呢，先请夏明夏教授来谈一谈美中之间有可能激发更激烈的这种对抗与冲击嘛。那么另外刚刚这个湖北的张先生也提到了，可以有几个方式，通过军事上的围堵，通过政治上的这个宣扬民主，还有外交上的一些努力。您对于他所提的这三点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夏教授？
对，应该说中美关系了，是在过去的就是30多年来以来了，那么应该是最危险的时刻。那么这里边呢，有就是结构性的因素，那么也有短期的这个各种因素造成的。那么结构因素呢，当然人们就一再谈论的就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就是中国呢，现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那么它多大程度上在挑战美国的整个全球的领导地位？因为毕竟呢，就是在美国目前的现实主义的外交的思维中呢，那么如果你成为一个地区霸主的话呢，往往呢你就会那个挑战那个国际霸主。 那么现在中国呢，现在基本上呢已经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地区霸主，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跟日本呢，他们在这个进行协调，建立他们的共同领导。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呢，就是要制止中国呢，那么能够独霸就是东亚地区，甚至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注定了中美的关系是有很大的这个冲突性的。那么第二个呢，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最近的一些转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呢，那么中国的意识形态呢出现了急剧的这种极端化，而且他把就是政权的这个所谓的政体的意识形态的安全呢作为他的第一要务，而且他把这个意识形态的和政体的安全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呢基本上把它给脱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就是极端化的这种思维方式，那么跟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呢越走越远，而且在国际的这个共同平台上呢跟美国处处作对了，我觉得这会引发中美的猜疑和两国的关系的出现恶化。第三个当然就是近期的，因为就是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全球经济的出现衰退，而且中国的经济呢也出现了危机。那么美国现在那个川普总统很想那个就是解决美国国内的各种经济问题，所以一方面呢他采取的就是新那个就是重商主义，另一方面呢他又回到了一些新保守主义的做法。那么但是同时呢那个川普整个他的就是群众这个支持呢这个选民的这个就是情绪呢，那么又是非常保守的，那么尤其是以就是美国的宗教信仰非常那个就是严重的像福音派了这些呢对他的进行很多的支持。所以我觉得美国呢他也有他的那个意识形态和他短期的各种调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的冲突呢显然就更尖锐，所以我觉得今天呢他们爆发冲突了，而且甚至走向军事冲突，那么它的引爆点也很多。那么从朝鲜半岛到东海到南海，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危险的。
嗯哼，我接下来想请教雅学啊，曹雅学女士，刚刚这个夏教授提到这个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还有在维护政权安全这几年来的一些宣传的一些这个趋势。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这个中国推出了一个短片，那么名字叫做是谁最想扳倒中国。在这个短片里面呢，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探讨了，他把很多比如说在中国的维权行动、人权活动人士、香港人争取普选，那么来与叙利亚、来与伊拉克进行挂钩，那么指控美国要在中国来煽动这个颜色革命。我想请教雅学，这样的一个片子到底在中国引发了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样的片子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首先我想说呢，就是说我想稍微的往前追溯一下哈，就是那个片子里所反映的叙述，我们英文里叫 narrative， 就是说它一个叙事框架哈。它实际上2012年习近平没上台的时候就出现了。2012年七月呢，中国国家安全部下面的一个智库的一个主任，美国研究所的主任，其实中国的这个智库部门的美国研究所啊，实际上我觉得大部分好像都在做情报研究似的。 anyway， 这样一个智库主任，他写了一篇短短的文章，才1000多字，登在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他其中就是讲，就未来5到10年，美国要通过经济、外交、金融以及政治各方面来遏制中国。那么呢，他其中呢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哈，就是他把5类人列为就是说中美国要渗透的人群，然后呢借助他们为工具来搞颜色革命，来推翻中共政权。这5类人是谁呢？第一类就是维权律师，第二类是这个信仰者，第三类是政治意见人士，第四呢就是网络意见领袖，第五呢就是底层访民。那么这个呢恰好是那么这些人有没有接受渗透呢？这个就特别的这个就是叫做谣言造谣，就是非常容易揭穿。这些人一句英文也不说，根本都不知道外面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去渗透，怎么去被渗透。而且这个维权运动是一个十几年的一个运动，是中国人新兴社会以来、经济发展以来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诉求。那么呢这个2012年这个文章出来以后呢， 2013年我们知道这个又出了一遍，军方又出了一个片子叫较量无声，基本上重复了这样一个叙事框架。那么当时我记得在华盛顿，在美国的很多的这个中国研究人员观察人员还说，哎呀，这个不代表中国的主流，这个是这个鹰派这个边缘很边缘的一些极端说法。当时我就不这样认为，但是也好像也不没法去反驳他们。但是我们看到从2015年、16年开始到一直到最近，这个同样的这个叙事框架，反美叙事、仇美反美叙事框架一直被不停的这个重复。那么就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谁最想扳倒中国里面，实际上它里面居然也提到这个萨德哦，他说这个中国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的目的是为了遏制中国。这个美国解释多少遍，解释他的防卫目标防卫目的，从技术上、从政治上、从军事上、从地区稳定上都说服不了中国，中国就是认为你是来搞我的。
嗯，那现在
呢？
是现在的问题，
这个的确是代表他一个官方的一个叙事框架。
嗯，现在的问题来了，我想要请教夏明教授，就是如果说有这样的一种宣传战在进行当中，美国的川普政府是否了解有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在中国，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希望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两国能够合作互赢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但是在台面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在后面我们看到类似这样的反美宣传在不断的进行。夏教授，您认为美国政府是不是了解了这样的一个挑战？川普政府是不是了解这样的挑战？有没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因应呢？
对，嗯，当然现在就是美国的那个就是新的政府的班底了，那么他们这些人呢，对中国了，尤其对中国的这反美情绪了，那么还有就是深度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就是敌视了，我觉得是非常清楚、非常了解的。而且我刚才也讲，川普的班底有许多了都是那个新保守主义的人，而他们这些人呢，具有就是强烈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使命感，而且呢，对就是共产主义的这些意识形态了，那么有深度的反感。那么这里边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那么也有经济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多的，还有就是有宗教情怀的原因。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都是没有疑问的。那么我觉得最根本的就在于这种伤害了，这种对美国的整个价值观，那么美国的这种那个体现的这种民主自由的这根本理念呢，那么这种伤害了，我觉得是其实更深层。那么其实它就恶化了整个美国人民呢，那么对中国人的看法。因为现在呢，就说美国的这个上上下下，你可以看到的普通老百姓，那么对中国的好感呢是越来越在减少。那么因为呢，美国人呢长期以来其实对中国呢都有一种怀疑，也有某种敌视。那么其实是邓小平呢，他在79年访美以后呢，经过不断的打造，那么经过10年的努力呢，把中国这个红色赤龙的形象，把它给改变成一个熊猫的形象。那么但是呢，今天呢，你就可以看到了中国呢一下呢又回到了就是红色赤龙的形象。而且这个红色赤龙呢，那么一手呢是拿着就是那个就是硬的武器，那么再对美国呢要进行某种对抗，那么尤其对美国的盟国呢进行威胁，另外一手呢又拿着美钞，那么又觉得我现在有钱了，那么我现在可以买下这个就是所有的人为我说话。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对美国人的这个威胁，美国人对他的反感，那么我觉得这是深度的。这一点呢，我觉得预示着中美的这个关系呢不是短时的这种那个误解，恐怕呢在未来的一定的长期的那个情况下了，可能都会产生更多的误解和深度的那个相互的敌意。
嗯哼，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就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啊。不管是蒂勒森访华，还是未来的川西会面，又是一次互相合作、互相利用、抓住商机、互利双赢的会面。我想就是不会去正面去谈和解决最基本的老百姓最关心的有关中国人权、言论、通信、新闻自由的这方面的话题，这可能也与美国本身的利益无关，也不重要。好，再见。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这一点我就想请教曹雅璇女士了。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国709抓捕案，就在现在正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把709的抓捕案视为是最重要的首要政绩之一。那么这两天也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那么就在今天也有消息传出709的家属呢 致信给蒂勒森国务卿还有川普总统，希望他们能够来重视在中国维权人士他们的安危。那么您能不能就刚刚新疆的黄先生也提到了，这个两国在交往当中，当然政治、军事、经贸是很重要的议题，但是中国民众最关心的权利、人权、自由、民主问题该如何来触及来解决呢？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已经游说好几年哈，我的立场呢一直是，而且这个我坚信我的立场是对的，就说人权代表着美国最根本的价值观。其实呢，在贸易之外、军事之外、外交之外，一切你只要所有美国和中国的问题，你只要把表面刮去一点，他所两国之间所遭遇的困难之处，你只要把这个表面像个银币似的，你稍微刮去一点，下面都是人权法治话题。所以是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一个基本价值观的一个冲突。所以呢，我一直认为呢，美国应该从根本问题着手，也就是说这个价值观问题一定要设定这个基准线。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把人权问题融合到贸易、政治、经济、外交一切事务当中，给中国设立这个国际人权标准的这些基准线，不可以再和他们苟合，不可以再妥协。那么所以我不同意刚才新疆那位黄先生的话，就说这个东西对美国是无关的，这个东西直接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这种仇美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它是一个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仅举一个例子，国家安全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考虑。我们就谈这个仇美宣传，它的这个作用哈。它在中国国内，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国内没有自由媒体，没有民众没有一个自由言说的一个平台和方式，动不动是就社交媒体上动不动说几句话就被删帖，甚至警察上门抓到监狱哈。那么呢，就说中共它完全占据了这个话语平台。那么在海外呢，它有巨大的网络，通过使领馆，通过对同乡会、商会、同学会、学生会的这些掌握。我见过很多在不少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商人，甚至赚得很有钱的，那个一张口跟人民日报一样，那个仇美的情绪之强，我就反问他，我说美国是你的子孙后代休养生息的地方，是你现在的国家，你为什么要这样恨他？你这样恨，你有没有动脑子想一想，你恨他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为什么中共的官员告诉你仇美宣传怎么宣传你就怎么说呢？
嗯哼，
所以你可见这种影响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是蔡雅学，哎，对，我在这里打断你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前总统奥巴马在卸任前夕通过了一个反外国宣传造谣法，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是主要针对中国与俄罗斯在对于美国的这种反美宣传上来进行这个回击啊。我接下来想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在奥巴马时期他的执政末期所通过的这个所谓的反造谣法，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用吗？夏教授。
是，因为我们知道奥巴马时期呢，他是抱着非常良好的意愿呢，那么觉得呢应该跟中国呢通过比较就是平等的，那么而且呢就是相互呢就是合作的方式呢来改善中美关系，但是最后呢他是失败了。那么这里边呢也预示着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并不是说美国这方面呢没有人在努力，美国呢也在尝试着各种方法了能够就是触及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是因为中国政府呢，那么在过去的几年呢，一方面绑架了中国人民，另一方面呢利用中国的经济这个当量了，那么对全世界的价值观呢进行某种破坏，那么所以呢就说美国呢许多地方呢也无能为力。那么当然呢就说如果我们要批评美国，我觉得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批评美国。批评美国的话呢不是说恨这个国家，有的人是从恨的角度、仇恨的角度批评这个国家，但是呢我觉得呢美国呢它在过去的那个就是十年二十年中呢，那么逐渐的丧失了它对全世界的这个担当，而且美国的这种理想主义了，尤其对自由民主那么和人权的这种呵护了，那我觉得在许多地方上呢做的是不足的。
那您觉得川普政府会有新的作为吗？
我对他呢不抱太多的希望，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的许多的做法了，一方面呢是回归到美国的那个就是内倾的一种外交， 另外的话呢，他的许多的言行呢，其实在根本程度上呢，已经违反了这个自由民主和美国的开放多元的价值观。那么包括像那个就是我可以理解像这次特勒森那个访亚洲了，那么他就是说可能有许多的危机，可能有许多的密谈，可能有许多的就是穿梭外交，因此的话呢，他不要就是这些记者了，那么跟他随行。但是我觉得呢，从他们的这些总统到国务卿一系列的做法了，你可以看出了，那么他们呢就是说在美国的价值观系统中呢，那么他们是更多的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就是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利益。那么我觉得对人权问题、对自由、多元和宽容和开放了，对国际主义呢，我觉得考虑是比较少的。所以我对那个中美了，是不是会把人权问题放到就是非常重要的地位了？我基本上是抱悲观的态度，但是我并不是完全的失望，因为我觉得目前的世界经济了，那个它的大势呢，在发展的是很清楚了。那么中共呢，它的这个经济呢，也越来越在走向下行。那我觉得中国人民应该做点什么。而且像那个曹女士他们的那些所有的人权组织啦，还有就是非政府机构啦，我觉得我们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嗯哼，我现在先来念几个我们在这个网络上有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留言，然后再请曹雅璇女士来进行答复。一位署名叫 Loyal Harbor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他认为中共在南海或者东海都会持续的来搞点事情出来，因为中共需要敌人，这个敌人越强越好，有敌人才能制造危机意识，让中国人更依赖中共，就和小说1984一样，用虚假的敌对关系来维持民众的仇恨和团结以及政权的稳定。不过他说中共不会傻到真的和美国或者来和日本来进行开战。那么另外也有一位署名齐藏的网友，他想了解这个随着美中贸易联系的加深还有中国实力的扩张，美国政府是不是应该来相应的设立一个预防措施，以防止中国因为未来美中之间的政治军事纠纷而在经贸上对美国掣肘呢？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类似这个反造谣法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或许是美国的一种反制的措施。那但是接下来我想先请曹雅璇女士利用大概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谈一谈，就刚刚夏教授所提的，他对于这个未来川普政府能不能够把人权融合在美中之间关系的各个层面里面，他不是那么的乐观，你的看法呢？
对，我想先我在回答这个之前，我再先补充一下哈，就说这个反美波特曼参议员呢，他是提出这个反造谣和宣传法的提出人之一，他和另外一个参议员，他本人说呢，他说这种反美宣传传播呢，传播不符合事实的说法，损害民主建制，损害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这对美国是一个日益增长的威胁。也就是说呢，这个法案的提出和通过呢，它标志着呢，美国国会至少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对这个反美宣传，来自俄罗斯、中国，主要是这两个国家的反美宣传呢，对美国的威胁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警惕。
曹女士，我们剩30秒时间，你说。
对，那么这个反制呢？我们现在要我最近听到这个川普政府呢，他内部有很多的有一些博弈，那么就说不同的派别的人看看怎样这个结果会怎样发展。但是我觉得我同意夏明老师刚才说的，美国它是一个多元社会，民主社会，它有不同的掣肘，那么我们要去从不同的方面去活动，和国会一起，和民间社会一起，我们不会因为一个总统的态度如何，总统积极那当然是非常非常好，我们希望向这方面推动，总统即使不积极，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办法让美国推动美国向推动人权的方向去发展。
谢谢曹雅璇女士，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曹雅璇女士还有夏明教授参与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带您聚焦中国两高报告将709抓捕列为首要政绩，司法部门是否完全成为维护中共政权的刀把子呢？请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也请您同样关注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朝鲜半岛局势阴云密布，国务卿蒂勒森开启亚洲之行，美中致力于建设性的双边关系，美国各方人士向川普政府建言，美中关系未来如何走向？中国时间3月15号星期三早上6点钟，美国观察为您分析，欢迎届时锁定收看。
好的，谢谢林森，也祝观众朋友晚安，我们下次再会。